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我们提到真实的信仰是要让我们能够放心，假的信仰让我们很不能够放心，尤其在这个时代让人很不能够放心，生活不能够放心，吃的不能够放心，交通不能够放心，教育也让我们很不放心。这个时代又充满着病毒，真的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来保守我们，我们真的很难放心。所以我们这一集要用几个角度来看耶稣基督能够给我们放心是要放什么心呢？我们先看第一个，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九章20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来到耶稣的背后摸他的衣裳坠子。21节，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22节，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这里提到这个女人她的病痛，真的人在病痛当中很不能够放心，病痛到底会不会好，吃药会不会很难吃，打针会不会很痛，是不是有钱能够来负担我的病痛，还有家人也很担忧啊。所以其实人在病痛当中很不快乐，很不放心，充满着忧愁，有的人甚至病痛到最后就是绝望，走上了绝路。所以这个女人她原本就是已经快要绝望了，因为找过很多医生，受了很多的苦，但仍然得不着痊愈。但是耶稣叫她好了。在我们本会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见证，身体病痛真神给他医治。所以曾经有一个老姐妹，因为觉得手部疼痛，一经检查之后原来是皮肤癌啊。她很能够看得开，反而是我们为她担忧了。你生病你要住院，要开刀，要化疗，要电疗，谁来照顾你？因为他的儿子没有办法照顾他，他的可儿子也在苦难当中。所以当我们在那边商量该怎么去照顾这个阿嬷，想来想去，哎，有一天这个阿嬷他就讲了，他说，传道，你昨天半夜有来看我为我祷告吗？我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半夜。他说他看到有一个西装笔挺的人，脸部看不清楚，整个人在发光，到他的病床上跟他讲，你的病会好，你的病会好，我有传到那个是你啦，你来帮我祷告。我说没有啦。真的感谢神，在我们众人还为他在担忧的时候，神就医治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人世间充满着恐惧，充满着不安，充满着害怕，是因为肉体的病痛，但主耶稣要安慰我们，他都能够让死人复活，难道他不能够使我们得享医治吗？所以这个女人她就是有这样子的体验。但是我们一再强调，要得到神的恩典，神的医治，不要忘记要有信心，要因着我们的信救我们。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相信有一位神，他是全能的，并且他也听我们的祷告，知道我们的需要，要来解决我们的难题。第二，主耶稣要让我们能够放心，怎么让我们放心呢？我们请看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三节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五节，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七节，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就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子的权柄赐给人。这段经文提到有四个人很有爱心，因为抬着一个不能够行动，他们也很有信心，相信耶稣必定医治他，所以圣经提到，耶稣见了他们的信心，就来医治这个病人。但这个事迹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耶稣在医病之前先说一句话，耶稣对这个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耶稣先对他说：“你要放心。”耶稣先赦免他的罪。很多人很不服啊，耶稣凭什么能够赦免人的罪？耶稣就问他们一个问题啦：到底是赦罪容易还是医病容易？如果用医学的角度而言，会觉得赦罪较容易，医病比较困难，因为医病要看个人功力啊，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办法有那个能力给人家医病啊。所以厉害的医生跟不厉害的医生就差在这个地方。但是如果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看，赦罪比较困难，因为很多方式可以来医病，但赦罪必须要有神的权柄，这就是这些人不服的地方。但耶稣先赦免他的罪，再医治他的病，再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主耶稣来看，赦罪比医病还要更重要。所以主耶稣他不单只是一个医生啊，医生只是医治人的肉体，但是人的生命还是会走到终点。人要得到那份永生，就是要除罪、要无罪、要圣洁，才能够进入永生。但是唯有耶稣的权柄，才能够赦罪，才能够让我们圣洁，来进入永生。所以赦罪比医病还要重要。有的人把耶稣只当作医生，教会当作是医生馆一样，有病来看医生，没有病怎么样？我干嘛要来听到？我不要来。他都搞错了，信耶稣不单只是为了肉体的好处，只是为了医病，信耶稣就是要无罪，要赦罪。我们都不完全，还要透过神的真道、圣灵的帮助来洗涤我们内心、我们行为上的软弱跟罪恶。所以主耶稣很强调一句话：不要再犯罪。有一次，耶稣医治一个38年。行动不便的人，主耶稣医治他。原本这个人不晓得是谁医治他，后来主耶稣再次来找他，在店里遇见他，跟他讲什么？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所以很多时候，那个病是跟罪有关系。主耶稣能够医治人的病，但是那个罪也要得到赦免。后来在约翰福音第8章提到一个发生淫乱被抓的妇人，主耶稣当下原谅他，没有定他的罪，但主耶稣最后给他交代，从此之后不要再犯罪。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有这个真实的信仰，我们要保守啊。真实的信仰就是要保守在神的真道里面，不要再犯罪，不能够再将耶稣基督重钉在十字架上，不能够再让耶稣基督来难过、来受伤，这个就是我们应当要去做的。那我们更是要透过神的真道，不断灵修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来完全，在爱心上 来完全，在言语上来完全。因为完全圣洁的人才能够得进神的国。有一个姐妹，理能布道会之后跑来找我，传道，我刚祷告的时候有一股冷风从我的脚底灌上来，我整个全身发抖。我心里在想，灵恩布道会正是我们要领受神灵恩的时刻，体验神同在的时刻，怎么魔鬼还敢到这个地方来做工？那我就进一步再问他，你有没有圣灵？他说，传道，我以前有，但现在没有。我说，啊，刚刚在祷告的时候，理会人员在说，没有得到圣灵的要到前面来，你没有听到吗？他要再多说一句话，传道，我是因为有一些事情才失去圣灵啊，因为我犯罪得罪神，我才失去圣灵，所以我不能够再到台前接受按手祷告。所以后来当他一讲出来，我们也提醒他了，虽然做错了，但是不要一错再错，一犯再犯，因为神知道啊，虽然别人不知道，但神知道，还有谁知道？魔鬼也知道啊，魔鬼知道说我们已经得罪神了，我们不圣洁了，我们污秽了，所以神也把我们交在魔鬼的手中。所以明明是灵恩布道会在那边祷告，魔鬼也赶来做工。所以我们今天要保守圣洁，才不致让魔鬼有机可乘。那这个跟罪有关，一个有罪的人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一个有罪的人到最后就是在魔鬼的权势底下。那我们提到第三个，耶稣基督能够让我们在这个不安的世代能够放心，除了他能够医治我们的病，除了他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更重要就是他能够胜过鬼魔的侵扰，能够让我们得享真正的平安。我们请看马太福音的第14章第26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地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27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当主耶稣到山上去祷告，门徒在加利利海上，在那边摇橹，在渡船，半夜当中主耶稣来就近他们，但因为是半夜很黑，主耶稣又行走在海面上，门徒一看，这个不是一般人啊，有谁能够在这个半夜时间而且走在海面上，这个绝对不是人啊，就喊叫起来，以为是什么，以为是鬼怪。好，所以说破了，门徒在怕什么，门徒也在怕鬼啦。虽然跟随主耶稣，主耶稣给他们权柄呢，能够赶逐污鬼，但有时候人很软弱了。人在软弱的时候，夜半的时候，也会怕鬼，怕魔鬼来侵扰。所以虽然跟随在主耶稣身边一段时间，但是在遇到这样子的处境，把耶稣认作是鬼啦，所以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子呢。明明是人，把他当作是鬼，明明只是个影子，我们却吓得要死，自己吓我们自己。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有能力、有权柄，能够胜过魔鬼的侵扰。所以主耶稣把这样权柄来赏赐给我们，一句奉主圣名赶撒旦，信主的人有权柄、有能力，能够把污鬼给赶出去。所以门徒回来见证啊，主啊，因着你的名，鬼也服了我们。但主耶稣提醒他们，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而高兴，要因为你们的名记在天上而高兴。为什么？要时常提醒我们，我们要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当我们跟神保持亲密的关系，我们的信仰是敬畏神，不是怕鬼。 很多人的信仰是因为怕鬼、担心鬼、怕被鬼侵扰，所以要来亲近神，这样概念是不对的。其实神是要我们去敬畏他，而不是因为出于恐惧、害怕、怕鬼魔的侵扰而来祷告。如果我们是出于恐惧、担忧、害怕，就会像雅各书里面所提到的，我们是心怀恶意的人，我们是心不坚定的人，好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子是无法从神那边得享平安。所以有信徒这样子来跟我说，传道，这条路不要走啊，这条路哦，很多在抓高铁啦，很多人死在这个地方，有那个恶魔会侵扰，所以尤其在这个地方哦，很多人死掉呢。所以我们反问哦，不要走这条路线，这样对吗？这样不对啊。我们信耶稣之后怎么会害怕鬼呢？哦，我们信耶稣之后应当怎么样？我们要展现出不一样的那种价值。越是这样子，我们要更证明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不怕鬼魔的侵扰。所以我们很多似是而非的观念，透过媒体、透过电视来进到我们的脑海里面，导致怎么样？我们不但没有敬畏神，反而是怕鬼的这种态度。所以常常在农历七月的前后，电视都会播出一些灵异的啦、惊悚的啦。所以有一阵子哦，有小朋友哦，青年很怕电视啦。为什么？他觉得电视会跑出鬼来哦。所以当他一边在看着那个鬼片的时候，还一边用着手遮着眼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当天晚上他就睡不着觉，晚上他不敢去上厕所，因为他觉得那个地方很黑，不晓得马桶那个地方会不会伸出一只冰凉的手来触摸他。所以其实我们一再提醒，我们基督徒不当来看鬼片，灵异惊悚的其实都危害我们的信仰。我们要把神的道丰丰富富存在心里，让我们针对鬼魔我们就不怕，因为神的道是有生命力，是有力量。主耶稣也是用神的话来胜过魔鬼。但是如果我们一直看那些坊间的传说，看那些灵异的事情，听鬼故事，看鬼片，有时候反而会让我们对神失落的信仰，失落的信心。所以基督徒不该看那些东西，但这个只是消极的，积极的该怎么做？雅各长老告诉我们，我们请看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心。所以一个亲近神、顺服神、按照神道理去行的，神就亲近他，他不会怕鬼，因为他的心中有神，有神的保护，魔鬼怎么样，自然就远避，就逃跑。但反而言之，常常怎么样，远离神，不来聚会，不听道理，也不祷告，甚至犯罪得罪神，魔鬼他就来侵扰。所以遇到一个青年，他得罪神，所以看到不该看的东西，不干净的东西。那他住在教会的小屋里面，小屋当中有很多的青年，看到这样的现象怎么办？按照圣经的原则，唱诗、祷告、赶鬼，他们体验这份信仰是有力量的。当这个青年又在发作的时候，又看到鬼的时候，他全身发抖发颤的时候，他们开始唱诗，他们迫切祷告，渐渐这个青年平静下来，鬼赶出去。好多这样子的体验。所以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对照啦。如果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我们的信仰是有力量的，不怕鬼魔的侵扰，甚至叫鬼魔也服了我们，把鬼魔给赶出去。但是如果我们是不干净、不洁净的人，得罪神的人，一样魔鬼知道， 神允许魔鬼来侵扰我们。所以我们人世间之所以能够放心，是因为我们守神的道，有神的保护，魔鬼不再侵扰。我们提到第四个，人世间我们能够放心，好像保罗的见证一样。我们请看《使徒行传》23:11，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见证。这里是提到保罗被抓了，甚至是有生命的危险，但主亲自站在他的旁边安慰他。很多时候我们会遭逢苦难，但主耶稣要来安慰我们。在约翰福音16:33，主耶稣这样来应许，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主应许说我们可以放心，主又再次对保罗说，你可以放心，在苦难当中主要成为我们的依靠。所以后来保罗反过来安慰有需要的人，叫他们也放心。我们看《使徒行传》27:22，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一艘船啊，唯独失丧这船。23，因为我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25，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来成就。所以后来保罗反而来安慰那些有需要的人，很不放心的人，很害怕的人，你们吃吧，你们可以放心，因为主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别人的安慰，在别人忧伤难过恐惧害怕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主可以依靠，我们可以很稳定，很放心来面对我们眼前的困难。所以相信耶稣基督不是没有困难，也会遇到人生当中的挑战，遇到病痛，遇到生活当中的压力，但我们可以放心，耶稣来帮助我们，他就站在我们的旁边，甚至透过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一直在提醒我们放心放心放心，你有主的同在。我想起我当兵之前，爸妈告诉我，你要去当兵，离开家，爸爸妈妈不能够跟你去，但是你要记得，我们会为你祷告，耶稣跟你同在，听得很安慰。去了军营的时候，第一个礼拜很不适应，不适应团体的生活，要求的生活，所以很害怕。晚上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啜泣，在流泪，我们好想流泪，怎么办？跑去厕所祷告，听说厕所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祷告很常祷告的经历了，在厕所祷告，小声的祷告，在圣灵的祷告，神安慰我们啊，我有神同在。那年出国也是一样，很惶恐，很担忧，很害怕，要搭到这么遥远的国度阿根廷，但是当一落地到教会一祷告，我可以放心。为什么？因为圣灵的祷告告诉我，我不是只有在台湾才有圣灵，在阿根廷这个地方有神的同在，住在我心里，在安慰我。所以我们的信仰，真实的信仰能够带给我们放心，期待我们慕道朋友弟兄姐妹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我们的生活能够真正放心。我们最后请一起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亲爱的天父，因为你的爱，你的应许，你告诉我们，你永不离弃我们，你总不背约。人的能力很有限，人会违背自己所说的，但是你应许要长久成为我们的帮助，在我们肉体遇到病痛的时候，你要医治，你要帮助我们的灵性 能够得赦其罪，免去其过，让我们能够进入永恒的国度。在人世间，你也应许我们能够胜过鬼魔的侵扰，赶逐污鬼。更重要，在人生遇到苦难的时候，你就要站在我们的身边，住在我们心里，让我们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透过我们能够放心，也能够感动许多的人，能够让我们的心能够宽心，在这个不安的世代当中，能够因信耶稣基督有放心的指望。我们这样祷告，求主垂听，愿颂赞尊贵荣耀归主的名下。哈利路亚，阿们。
愿将一生献给你，因你爱情比酒更美，因你话语比蜜甘甜，因你赐给我甜蜜福气，是你在万人中将天堂。